红色中共渗透海外，中国神秘商人摇身变成柬埔寨政界红人。中共歼七战机训练期间坠毁，文泽起火焚烧，三人伤亡，揭开中共全面脱贫画皮。网民拍摄大凉山婚宴被公安训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6月10号礼拜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自由亚洲电台6月9号披露，10年前在中国涉嫌贪污的商人王耀辉摇身变为柬埔寨外交官，仲秘密控制百名汉足球会的1%股份。报道说，王耀辉近年来隐藏自己的真名，用一个高明的名以新的身份活跃在柬埔寨政界，曾经在2015年7月份被任命为柬埔寨首相洪森的私人顾问，以及柬埔寨驻新加坡大使馆外交官，并且获得柬埔寨的外交护照。护照上面的紧急联系人是柬埔寨参议员刘明康的妻子张素菲。2016年1月，王耀辉成为柬埔寨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函参赞，至今仍然担任这个职位。10年前，王耀辉是一个身份复杂的中国商人。凤凰网曾经报道说，他是中辉国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蓝色港湾置业公司和北京盈雅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09年，他曾经代表中辉矿业集团和非洲国家赞比亚签订协议。王耀辉最广为人知的事，是2013年涉入时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坤的受贿大案。法庭讯息显示，王耀辉为了换取杨坤支持北京蓝色港湾地产项目的信贷，曾经在走廊用一个商场购物纸袋装住200万港元的现金交给杨坤，还曾经一次性用布袋装4公斤金条送给杨坤，第三次是赠送拍卖价高达180万人民币的齐白石荷花套。杨坤在黄岐山主导的反腐运动入面落马，当时有传言说，杨坤、王耀辉和薄熙来的金主徐明之间有密切关联，甚至有香港媒体透露，杨坤深度涉入中共党政军的腐败，和原中共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亦都有往来，由此可见王耀辉的背景之复杂。不过法院判刑的时候，王耀辉已经入籍柬埔寨。自由亚洲电台说，自从2013年“一带一路”建设开始，中方对柬埔寨投资直线上升。不少分析指出，洪森的对华政策令到柬埔寨逐渐成为中共的附庸。去年6月份，自由亚洲电台调查发现，通过香港洗钱上了国际刑警红通令的中国商人徐爱民，10年间成为柬埔寨的赌场大亨，成功打入柬埔寨上流社会。自由亚洲的报道还指出，王耀辉由2017年底开始收购英国百明汉足球会的股份，但是没有在官方文件里面公布自己的名字。根据英格兰足球联赛 EFL 规定，百明汉足球会需要披露所有直接或者间接拥有球会重大利益的人士的身份。中国大陆湖北省襄阳市6月9号上午突然间发生坠机事件，中共官方说事故造成一人罹难，两人受伤。据中共喉舌央视报道，9号上午一架空军歼七飞机在训练当中失事，坠落在湖北襄阳老河口市机场附近。襄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证实有飞机坠毁，飞行员跳伞逃生，受轻伤顺利获救。坠毁的飞机撞向民宅之后起火燃烧，已经造成一名市民身亡，另有两人受伤。另据党媒观察者网报道，飞机坠毁之后，相关部门已经赶去失事地点处理，目前人员伤亡情况不明。有网民透露， 坠机现场附近有大片的农田。推测飞行员本来是想将飞机带到那个地方，可惜因为离不切直接撞击民宅。俄乌战争进入消耗战，被西方各国制裁的俄罗斯向北京求援，结果被拒绝。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一次会议上面痛骂自己的外交部长，直此发泄对习近平的不满，中俄专制轴心似乎出现裂痕。太阳报6月7号报道说，自从俄乌开战以来，北京就被视为莫斯科最亲密的盟友，但是最近中方拒绝提供经济和技术的支持。普京认为要怪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未能够成功锁定北京，导致今日的困境。普京甚至在某一次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打断拉夫罗夫的发言，对他当面责骂。太阳报说，上述消息来自极受欢迎的 Telegram 频道 General SVR。这个频道是由自称熟悉克里姆林宫的前情报人员开设。这个频道还透露，普京是用严厉的粗口来表达他对习近平的不满。中共早前公开承诺中俄友谊没有上限，但是这种结盟的关系令到国际社会意识到中俄邪恶轴心的存在，并且刺激美国进一步在印太围堵中共。在20大之前，这种国际局势恐怕会成为反习势力打击习近平的弹药。华盛顿邮报6月2号报道，最近几个礼拜，莫斯科请求北京提供更多支持。参与谈判的中方官员说，中俄双方的对话非常紧张。北京消息人士说，中方不愿意帮助俄罗斯，因为担心美国及其盟友会切断中方包括半导体和航空航天设备在内的关键技术，并且将中国的金融体系列为打击对象。报道透露，中方还告诉俄罗斯知，结束战争会令到中共有更加多的回旋余地，并且能够在外国公司大批撤离之后去俄国国内发展商业关系。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说，中共暗示俄罗斯主动停战是有盘算的，如果普京主动停战或者撤军，国际社会就没有充分理由维持高强度制裁。中共既可以加大力度援助普京巩固战略屏障，还可以趁机独霸俄罗斯国内市场，加深俄罗斯对中共的依赖，可谓一举两得。今日有上海市民向希望之声记者发送一张关于上海防疫政策变化的最新消息的截图。截图文字显示，当局将封城改为阶梯式小区闭环，要求在全市各区县街道继续实施地毡式核酸筛查，执行48小时核酸一到两次检测。每个居住地都会轮到48小时封闭做两次核酸检测。发现阳性小区执行2+14日隔离。发现阳性密接的小区执行2+12隔离。并且附上了当晚12点封重点小区的名单。包括普通新区15个区域、静安区7个区域、徐汇区9个区域、黄埔区4个区域以及长宁区2个区域。该消息引发网友的热议。随后有大陆媒体出面辟谣，说这个是之前的防疫措施。不过近日网上的短片显示，上海多个小区再次被无预警封控，包括浦江兴都、通河八村、梅陇四村、银都苑、长乐路以及中庚环球中心、中庚漫游城等等。6月8号在长乐路还引发了民众抗议。一位6月9号刚好经过长乐路的上海居民对希望之声记者说，应该是受到之前那日民众抗议的关系，现在加强了管控。他说封了有两日了，封的路比较长，有 1.5 公里那么长。铁丝网沿着马路都围住了，两边都封了，马路上面人比较少。警察和警车比平时还要多，每一个路口都有警察。一位长乐路餐馆的工作人员对希望之声记者说， 我哋前日封咗啦，唔营业啦，要两个礼拜。呢名工作人员仲话俾记者知，其他店铺亦都被封咗。位于中庚漫游城嘅星巴克一位员工对希望之声记者话：，我哋而家关门，外卖嘅话你可以网上点其他门店，而家冇堂食啦。6月8号嘅网传短片仲显示，因为中庚环球中心、中庚漫游城传出阳性，当时在场嘅民众吓到仓皇逃离，担心被封锁喺商场入面。日前有网民爆料话，一名自媒体人拍摄咗一段四川省大凉山美姑县彝族年轻人嘅结婚婚宴嘅短片，喺网络疑传之后，拍摄者被警察传唤饮茶。有网民分析话，呢一段短片揭开咗中共当局吹开全面脱贫嘅画皮，所以当局恼羞成怒。网络流传嘅短片入面，除咗拍摄到当地疫情嘅民风，同时亦都意外咁记录咗当地嘅贫困现状。例如新人嘅新房十分破旧，几乎冇可以用嘅台凳同电器，酒席嘅菜式亦都十分单一粗陋。而咁样嘅境况，一位村民仲表示，呢个系当地村入面比较有面嘅家庭。短片入面可以见到，大家喺地上面食住好单一嘅酒席，周围嘅环境非常简陋。短片喺网络疑传之后，拍摄者受到咗当局嘅传唤同训诫。根据网络流传嘅聊天截图显示，疑似系短片嘅拍摄者名叫陈健嘅网民，6月7号发消息话，佢俾人请饮茶啦，因为嗰段彝族结婚嘅短片影响太大，佢自己嘅播放量短短时间内已经达到1200万，仲有3000几个网络大 V 亦都喺度转发，保守估计总播放量已经有大概几千万。陈健表示，佢已经接到咗州政府网监嘅电话，冇几耐，县委书记、公安、政法、宣传等部门嘅联合工作组就联系佢。公安仲问佢喺边度，要揾佢倾下，派出所就要求佢过去。陈健话：一下子咁多政府部门嘅人揾佢，感觉要晕啦。本来系想做个公益，拍啲风景之类嘅，冇谂到拍个短片都会拍出事。目前呢一段短片嘅内容喺中国网络上面已经被全网清空，转载嘅内容亦都不可见。网媒中国数字时代引述网友时代尖兵披露，请陈健饮茶嘅是四川凉州美姑县当地成立的调查组，理由是陈健的短片影响了当地扶贫脱困的形象以及疫情防控，调查重点应该是短片有没有恶意策划营销等等。另外的网络截图显示，短片拍摄者陈健在美姑县公安局的训诫通知上面签字按手指模，并且做了书面保证，保证短片的真实性以及绝不存在预定场景拍摄和虚构等等。2020年11月，四川省政府批准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昭觉县、美姑县等7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被称为中国最贫困角落之一的四川大凉山自此整体摆脱贫困。2021年2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宣布，中国贫困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说有接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有网友分析说，陈健的这一段热门短片客观呈现了大凉山当地未摆脱贫困的现实，所以触犯了禁忌。另一方面，最近几日又恰逢习近平在四川视察，导致这个内容更加敏感，令当地政府如临大敌。亦都有网民周凤话，虚假的繁荣就是咁不堪一击，全民脱贫实现小康社会的话题依旧是讳莫如深。神韵国际艺术团已经开始在台湾巡回演出，6月7号夜晚，台湾多个领域的精英慕名而来，欣赏神韵在嘉义的第二场演出。医界政界人士赞叹神韵名不虚传，富有震撼力。企业老总表示，见到神韵深刻地还原天上的美景， 感动到热泪盈眶。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云林分院副院长马慧明在观看了神韵之后，对新唐人记者大赞话：神韵就是名不虚传，舞蹈团的演出就是真功夫、真功底。艺术家舞蹈的功底融合这些舞台的效果，非常有震撼力。马慧明表示，细细回味他被神韵艺术团的音乐和舞蹈的深厚技巧所折服，更加感受到神韵帮助大家走出后疫情时代的压力。他认为大家非常需要来看神韵，因为演出过程里面确实有很大的纾解作用。政商界的精英也都纷纷赞叹神韵之美，疗愈身心。第一次来观看演出的行政院政务顾问徐文之赞叹话：整个演出是一个表达中国深层文化的一种美，然后透过舞蹈以及澎湃的乐音，令我们沉浸在整个文化的熏陶里面，我觉得这样非常惊喜。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谢峰宇表示，演出令他感动。他说，水袖的部分感觉自己好像是身处天上人间，甚至有被感动到眼眶有一点点泛红，觉得怎会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场景可以出现在我的面前。谢峰宇还表示，特别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观赏神韵，小朋友也都很开心。他认为现在小朋友很少能够接触到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包括舞蹈和思维等等方面，所以带小朋友来感受一下是送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最后谢峰宇再次表达了对神韵的感谢，他说，有你们真是好。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